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二十年再回首，找回修炼如初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子玉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6日。师父新经文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。经文中又一次提到了修炼如初必成，使我想起得法初期时的心态，写出来分享的同时，也意在找回修炼如初。修炼如初选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。第一部分，初得法的感恩与谦卑。2004年清明节那天，对我来说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日子。我一个人在家无事，缘分的牵引使我拨通了几天前认识的两位大法弟子。我说我今天想和他们在一起，因为前些天他们给我讲了大法真相，我对他们的印象非常好。我们见面后都很高兴，到了他家，他们先领我到师父法像前，他们俩恭敬的双手合十说，这是我们的师父。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双手合十，心里叫着师父，然后我们跪下给师父磕头，就觉得那个场面很庄严神圣。当时我还有些懵懂，也没思想准备，但心态坦然，就像事先约好了今天要来参拜师父一样。这样就在看似不经意间，我遇到了师父，从此我幸运地有了师父的看护。那天他们让我了解了更多的真相和大法修炼的事。走时我带回来一本转法轮，后来他们说是师父让我们找到你的，因为我们都要回家。从那以后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。修炼二十年的今天，我应更加知道修炼机缘的珍贵，不只是回家的概念了，而更加明白是自己用生命签下了誓约。所以我也要用生命中的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来兑现这神圣的誓约。2005年大陆法会征稿，在同修的鼓励下，我也写了一篇交流文章拿去读给同修们听。那篇文章没有法理的交流，只有对师父满心的感恩和谦卑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引领我返本归真，走上回家的路。感恩师父把我从滚滚红尘中捞起，使我一个业力满身的生命从此不再沉沦，得到了这万古不遇的大法。人生难得，中土难遇，正法难求，我何等幸运呀。当时在场的老学员听完后都感动了，说我们这几年都麻木了，都不知道感恩了。当时我10岁的儿子对身边的阿姨说，这是我妈妈写的吗？我回去也要写。那时我每天都心情愉悦，用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的言行，虽然还不会真正的向内着，但很精进，每天沐浴在法光中，充实而快乐，也冲破了来自亲人们的重重阻力和干扰，谁也不能动摇我坚定修炼的这颗心。我觉得自己得法太晚了，为了能追赶上早得法的老学员， 我把睡眠也砍掉了一多半，每天只睡3个小时，白天也有精力工作，经常学法到凌晨1点多了也不困。修炼后，随着心性提高，我能够无私地孝敬公公，真心对他好，再也听不到他感叹老来难了，而以前我是无法做到的。在亲朋好友中也起到了正视大法、讲真相的作用。对于大哥嫂他们不养老人，不给老人送东西，我也不去计较了，心性不断地在大法中升华着。第二部分，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修炼的第二年，有一天听到同修说，他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我说，我也要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经同修们的切磋交流，我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，就是讲真相，救那些被谎言毒害的众生。于是在我还不会上明慧网下载真相时，我用自家原有的激光打印机，打了几千份自己写的真相信，挨家挨户的发，在家人还不十分支持理解的情况下，只能半夜等家人睡熟时再悄悄地出去发，即使下大雪时也不耽误，回来时踩着厚厚的积雪，想着众生因看到真相而得救，我内心充满了欣慰，心里默背着师父的《红银二》中的一念中的诗句。随着修炼的时日增加，几年过去了，我也从一个新学员渐渐地成了老学员，心性也随着修炼提高，一切都顺理成章的，我的家庭资料点也越来越完善，技术越来越成熟，做的资料有小册子、护身符、条幅、不干胶，还有每年都必做的台历、制作大法经书等，应做尽做，利用自己家的车大量的接货、送货、进货。我知道大法弟子做事不是单纯的做事，可遗憾的是前几年并不懂得实修，没有真修心性，把干事当成修炼，错过了太多的修炼提高的机会，以至于跟头把式的没有把路走正，真是愧对师父。但是每一次的摔打都是一次磨练过程，只是在逆境中依然要坚守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。值得欣慰的是，在正法的最后阶段，终于我会真正的向内着，实修心性了，对大法的认识也由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识，能够在做好三件事中修自己了。举一个2年前的事例，有一次机器出了故障，我向内找，没找到问题根源，就去学法小组了。记得那天是学经文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。对于师父讲的，神运是给各个项目做榜样的法理，学得很入心。学完法回家的路上，看到刚才在学法小组里那个同修在前面走，骑在电动车上，边走边往人家的大门口随意抛掷小册子，都横七竖八的在大门口的地上，人家一出门就会踩到。我赶紧过去捡起来，准备重新放好。可这时我看到小册子做的既不标准也不美观，如果我是世人拿到手里，也看不到大法的美好。主要是有编剧打印的封面，色泽也浅。我当时一阵惭愧，因为我知道这是我自己做的，因为机器出故障了，未赶时间就将就着做了，没想到救度众生的效果。没用心做，所以同修也不会用心发放，是师父让我看到这些的。刚才学到的神运是给各个项目做榜样的法，都不是偶然的。我悟到无论哪个项目做不好，就救不了人。我意识到我该提高心性了， 以后要改变做事的态度了。思想升华了，那天回到家再打印期刊，神奇的是坏了几天的机器竟然一切正常打印了。我明白是师父在帮我，都是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感恩师父的点化。第三部分，转变观念向内找，同修是镜子。在最近两年，我知道如何转变观念向内找了。有一次和同修约好在哪个路口见面，当时自以为是的就以为是那个地点，结果一上午也没见到同修。中午去他家才知道是我弄错了，但是一上午都没有怀疑过是否自己听错了地点。回来后我想，我必须得好好找找自己的问题了，为什么配合中不顺利。但是我不能完全找自己，潜意识还觉得同修也有不足，还想起他平时那样自我自以为是，说话也是不容置疑的口气。我知道自己在执着别人的执着，但眼光收不回来，还是向外求，无法看到自己问题所在。师父看到了我想修自己的愿望，我的思想中想到了同修是镜子的说法。我想同修是镜子呀，我看同修的问题一清二楚，那不就是自己的样子吗？自我自大，不容置疑，自以为是，不愿听到说自己不好的话。说白了，这些不都是妒忌心的表现吗？看清楚这些后，我的心豁然开朗，此刻再也没有同修如何不好的思想作怪了。相反的，想到同修时，都是同修怎么做得好的修炼人的优点了。反过来看自己，其实就是转变常人的观念了。原来向内找这么容易呀。我再继续更彻底的转变观念，我想是因为我首先有需要修去的执着心，师父就让同修表现给我看，而真实的他并非如此。此刻在思想中连对方的因素也没有了，我感到自己好像在另外空间一样，什么执着心、人心等皆无存。体会到了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何为空》这篇经文中所讲的执着无存为真空，这种美妙境界。岁月更替，我和同修们都经过了那样修炼初时得法的激动和喜悦，或许是我们的根基起到的作用，或许生生世世的佛性，或许是千万年等待的太久了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不管是怎样，我们都需要找回修炼初期那种精进状态。多年来在大法的修炼中，师父为我付出了多少，我永远都无法知道。我知道自己做得很差，还有那么多人心没去干净，没能时刻认识到大法修炼的严肃。我想写出此文，就是要警醒自己，必须得修好自己，找回修炼如初的精进之心。有不当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磨难中向内找，使我醒悟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心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7日。我在大法中修炼26年了。回想得法时才40多岁的我，从身体到心态却俨然是一个老年人了。因被十几种疾病缠身，每天拖着一个沉重的身体和一个浑浊的思想，在生活中苦苦地挣扎着。修大法使我如获新生，如今虽然已入老年，却是年轻人的状态。感谢大法使我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。从1999年后，尽管遭到各种迫害，但一直坚定走在修炼的路上。退休后，在2020年2月的一天，午休后起来，忽然感觉身体半边麻木，就想回卧室再躺一会儿。这时，一段话出现在我的脑海中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千万不能进去躺下，赶快把家人叫醒。我以为是手机中的话，站在卧室门口，我又往卧室迈步，可就是迈不进去。这段话又出现了一次。我走到另一个卧室，把熟睡中的丈夫叫醒，他扶着我走了一圈，走到书房，我看到师父的法相，叫了一声师父，邪恶又要迫害我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一天听到嘈杂的人声，我说怎么这么吵，女儿高兴地说，你醒了，这是在医院。她按住我说，你是脑出血，很危险，你已经昏迷好几天了。我这才想起来是师父两次阻止我去卧室躺下，否则还不知出多少血呢。因左半身没知觉，又被送到康复中心锻炼，能行走后就回家了。后发现眼睛视物模糊，我苦苦地思索，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？同修说是被钻空子了。回家后，我系统地按大法书目录学习师父讲法。当学到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，所以被干扰最多的、被迫害的最厉害的，多数是那些个不太精进的学员，或者是学法不经常的，学法思想在干别的事的，都会是这样。而真正那些个修得好的大法弟子，真的是干扰不了，一点也干扰不了，而且正念很足，同时在帮助别人，真的是助师正法。对，找到了，我经常是像师父说的那种人，学法走神不入心，发正念思想不集中，溜号，救人也不用心了。遭到迫害后怕心暴涨，甚至是抱着对邪党的仇恨心理讲真相。表面上三件事都在做，但都在完成任务走形式。虽然在午夜12点前没睡过觉，早晨按时参加晨练，但没睡觉干什么呢？看手机，或随丈夫看综艺节目，如此种种，这已经不是一个修炼人的状态了。自从退休后，我虽搬离了学法小组所在地，但我出现磨难后，学法小组的同修没有忘记我，给我送来播放器和内存卡、酒瓶、解体党文化、漫谈党文化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、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，并叮嘱要反复听，还有明慧系列文章， 去除党文化等。我越听越明白，像一把利剑剖开我的层层伪装，卸去华丽的外衣，我看到了一个隐藏起来的我。这一对照，我吃惊不小。我进一步向内找，首先没有修出修炼人应有的善心和慈悲心来，对不同意见和不同声音产生争斗、怨恨，并且当作是干扰而缺乏向内找，不是本着解决问题的原则去办理，也没有当作实修自己的好机会，一味地顶着干，这是典型的党文化的表现。其实常人从小就被灌输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的歪理，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，而大法弟子在师父的法理指导下往回返，应该去救度他们，不应该和他们一样去争去斗，这是多么的不慈悲啊。还有就是被现代观念污染，随波逐流，自己虽然不收礼，但每逢过年过节都按名单给主管部门领导送礼送卡，这是在道德下滑的今天自己也在推波助流，不符合修炼人的原则，表里不一，表面修得光鲜亮丽，实际上修是修，做是做，不像一个修炼的人。继续深挖下去，尤其是退休后，像卸下了一切重负，开始和丈夫到国内外旅游购物，注重修饰自己，追求物欲享受，更不注重实修自己了。二十多年来，我用师父给净化过的身体，轻轻松松地在大法中混世，才被旧势力抓到把柄迫害。师父珍惜每一个大法弟子，师父把我从死亡线拉回来，是让我修炼的，给我重新做好的机会。我要奋起直追，重塑自己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实务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，所以修炼不会是一个模式，每个人的情况也不都一样，但是总有一点，我是告诉大家，有大法在，你已经得了法了，你这个生命已经属于大法了，你就豁出来了，正念正行，按照师父说的做。我认识到，我的生命是属大法的，一切听从师父的安排，再不能受现代医学、现代科学、现代观念污染。于是我加大力度学法、背法，再背转法轮，背师父红吟，背心经文，并深刻向内找，深挖党文化毒素，认识到了酒瓶等系列文章的重要性，也装了多个 MP3 给同修、亲友、有缘人听，清除毒素。今后我要进一步纯净自己，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法弟子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婆媳相处中修忍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30日。 人们常说世上最难相处的是婆媳关系。在儿子结婚前，我想我一定能处好这种关系。我是1998年就得法的大法弟子了，我能和媳妇和睦相处，不会有问题的。然而现实却一次次的冲击着我。儿子一家在城里住，我住在乡下。在常人看来，媳妇是一个脾气火爆的人，稍不顺心就火冒三丈，发起脾气来不管不顾，又打又骂。孙女小时候是她姥姥带着的，上幼儿园后开始由我带孙女。这是我和媳妇真正接触的开始，也是矛盾真正发生的开始。刚到儿子家时，媳妇处处看我不顺眼，整天吵吵吵。今天嫌我卫生收拾得不整洁，明天嫌我饭做得不好，后天又嫌我衣服洗得不干净，我没有做得对的地方。他不但吵，还动手打我。我平生第一次遇到这么不讲理的人，一下就懵了。但我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，不能和他一样。师父要求我们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选自《悉尼法会讲法》。我谨记师父教诲，默默地忍受着，一声不吭，但心里有100个不服气。回头我就找纸，把事情发生的原因、经过、他怎么说的、怎么做的都记录下来，保存起来。心想，等到哪一天，我可以把它翻出来，有话可说。当时没意识到这是强烈的报复心、争斗心，党文化的斗的意识还这么强，只是表面忍住了。那时真是整天提心吊胆，生怕又哪里做得不顺他的意，不随他的心，又惹他发火。但矛盾还是不断的发生着。后来随着学法的加深，我知道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。我悟到这一切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业力，不是表面的事情。悟到这一点，我也就不那么整天提心吊胆了，心想自己业力大，媳妇是在帮我转化业力呢，我应该感谢她。有一次她又无事生非，朝我大吼大叫，儿子看不下去了，说她。我止住儿子说，你别管他，发完火气消了就好了。这一次表面上我能坦然接受了，心里忍的也不是那么太难过了，脸上也能保持微笑了。虽然有些不自然，知道是在转化业力，但心里还不是十分放得下。那个要不是因为我学大法，你这样的媳妇早出名了的念头还在脑子里闪现。这时真的体会到修心是最难的，明知道法理也做不到一点不动心。渐渐的我能放下一些了，虽然媳妇还是时不时的有事没事的就发火，但我记住师父在《红银二法正乾坤》一文中的话，慈悲能容天地春。我想我要用修炼人的宽大的胸怀去包容他，我不计较他的无理，要求自己平时多看他的优点。其实媳妇除了脾气暴躁易怒外，还真是一心为这个家在付出，没有现在年轻人的种种不良行为。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做好家务，照顾好孙女，并在媳妇心情愉悦时和她交流，善意地提醒他发火对他有哪些不好的地方。渐渐的，他也看出了我这个婆婆和别人不一样，是真心为他好。慢慢的，他发火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。近几天，媳妇又上演了一出闹剧，原因是我中午包的饺子。孙女中午在学校吃饭，我、儿子和媳妇三人吃完饭后将剩下的饺子放在锅里，同时我还包了一些饺子放在冰箱里冻着，方便以后吃。 孙女晚上放学后，锅里的饺子还热着，我就没重新做。媳妇知道后开始闹上了，嫌我不下心饺子，给孙女吃的是中午剩下的。吵着吵着就从冰箱里把冻饺子拿出来摔在地上。儿子说了他几句，他又开始改口，嫌我没给再热。这次我知道这是以前关过的不彻底，师父又利用媳妇来让我提高来了。我心里想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法，在遇到矛盾时，可能就会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心性磨练当中。你能忍得住，你的业力也消了，你的心性也提高上来了，你的功也长上去了，他们就融合在一起了。这次我心里非常平静，一点波澜不起。媳妇吵完闹够了，我就回房间学法了。第二天中午，我包包子，下午媳妇打电话说，妈，孩子放学回家，你不用重新做饭，把中午的包子给他热一下就行了。万分感谢师父，是师父看我这次真的过关了，帮我把矛盾化解了，以这样的方式鼓励我。谢谢师父，没有师父的开示，没有大法的引导，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对待，不敢想象我们这对婆媳能处成什么样。再次叩谢师尊，利用媳妇来提高我的心性，给我创造修炼的机会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青年新学员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从常人真正走向修炼，得法半年的修炼体会，作者中国大陆新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2日。半年前，同修 W 帮我做了退党声明后，我就开始了大法修炼。现在我还很清楚地记得，在我决定退出邪党组织，那时还没开始看大法书，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，和同修 W 交流了近2个小时。在交流过程中，我知道了特异功能的存在。对于当时相信唯物论的我来说，这是让我很震惊而且难以相信的。我吐露了自己对人生的困惑，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什么。我头脑中一直有个疑惑，既然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来，又一无所有的离开，中间那百年的时光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一直抗拒着将发财成名作为人生目标，但我不知道为何抗拒。我一直很喜欢古人的诗词，认为他们不仅诗体优美，更让我着迷的是里面深远的内涵。我一直不理解为何古人能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斯是陋室， 唯无德心。我反复自问，我和古人的差异为何如此之大？在岁月的流逝中，我到底失去了什么？所以我去研究心理学，看了很多灵修的书籍，练瑜伽。在过去几年的找寻中，我愈加迷茫。我认识到这些书中呈现的只是那些作者们的个人经历，普世性不高。听了同修 W 的介绍，我知道了人活着的真正目的，并脱口而出：原来我过往人生的找寻是为了今天啊。唰的一下，我们二人都泪流满面了。同修 W 教我练了五套功法，刚学完第一遍，我就感觉身体很舒服。回家后的一周里，我每天听一讲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音，并在工作结束后练一遍第二套功法，其余四套功法动作还没学会。因为练功让我神清气爽，工作中的疲劳一扫而空，所以每天都没落下练功。可请回家的宝书《转法轮》，我却迟迟没有打开。当同修 W 知道了我还没开始看书，于是他当面督促鼓励我与他一起学法。我看完第一遍觉得很好，但头脑中质疑、排斥、审视的念头很多，致使我没有立即读第二遍，又搁置了。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，我受到的干扰之大，竟让我再没翻开过宝书。期间我一直在反复听讲法录音，并看完了《转法轮法解》《法轮大法义解》《法轮大法精进要旨》。同修 W 鼓励我多看书，并将师父的各地讲法和新经文全部给我了。他建议在每天看《转法轮》的同时，继续按照顺序看新经文、经书，一方面帮助理解《转法轮》，一方面因里面有师尊为学员答疑的内容，有助于新学员解惑。实际上当时自己常人心很重，将大法书籍视为人间的读物，所以并没有重视同修 W 的建议，随意的从最新的讲法开始阅读，即从2023年倒着顺序看到2015年的讲法。看的过程中，很多东西似懂非懂，但是了解到了时间非常紧迫，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等，一下就知道了修炼救人的紧迫性与严肃性。于是我开始每天早起练功，每天看一讲《转法轮》，同时心里惦记着将大法书《转法轮》还给同修 W。有借有还的常人思想，所以也开始抄书。我抱着早日抄完的着急心理，夹杂着畏难情绪，抄的字体愈加潦草，出错的地方也变多了。那时我看完《转法轮》还不超过五遍，现在想想当时学法的行为走偏了，和师尊要求的通读多看书完全背离了。表面上是在积极的学法，看起来很精进，实际上那段时间我提升得很慢，也不懂得如何修炼，看不到每个字背后的内涵。抄完《转法轮》第二讲，我和同修 W 见面了，他看到我抄写的大法书，建议我规整的抄写，并找出了师尊的讲法一起学习。师父在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、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中讲，草书是放任人父的一面与人的观念为主的状态下写的，我觉得工整的写字好，字也是神传给人的，这样对神也是尊敬的，我只能说法理，你说我就喜欢草书，我练的就是草书，目前世人我不管，但是大法弟子一定要正。我认识到了错误， 开始要求自己要工整地写字。但是我发现这个过程是困难的，我不会工整地写字了。继续抄书到第三讲能量场之前，字体逐渐工整，并随着我读书次数的增多，开始抄写第三讲能量场时，字体已经很工整了，心中对大法和师尊的敬意逐渐增强。同修 W 惊讶于我从2023年的新经文倒序看到2015年的新经文，建议从悉尼法会讲法开始，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看，否则会看不懂很多法理，事倍功半。但他同时也说，也许你倒序看不是偶然的，就是为了让你先认识到时间的紧迫性，从而抓紧精进修炼。得知我写这篇文章，同修 W 建议我加上一句，也许不是每个新学员倒序学新经文都能接受，还是要看每个人的具体情况。这次我听从了他的建议，从头开始看，的确收获非常大。那段时间，我练第五套功法也进入一个新阶段，持续大约一周的时间，我每天双盘打坐，腿疼得全身抽搐，有一次疼到流泪，还有一次没坚持到一小时。对于那次没坚持到底，我认为是自己意志不坚强的表现，我很懊悔。从那一周之后，每天练打坐时，小腿都胀疼，我知道是在宵夜，也就没当回事，每天依旧练功。一个月之后，这个情况就消失了。现在我可以比较轻松的双盘一小时，并且腿拿下来后可以很快站起来，不需要花较长时间缓解酸麻的感觉了。以前的我抱有这样一个观念，必须保持八到九小时睡眠时间，否则会困，没精神。得法五个月后，我开始参与全球同步发正念，同时也逐渐做到了每天发完零点正念再去睡觉，早上5点54起床发正念练功，没有午休，一整天也很精神。有段时间在学法过程中受到了困魔的严重干扰，我悟到自己是个修炼人，九小时睡眠是外来干扰，我不能妥协，但一直无法突破干扰。一次，我和同修 W 交流，他给我看了明慧交流文章，找到学法时不能静心的原因就是提高的机会。我借鉴了该同修的做法，依旧没有打败困魔，但我仍坚持着和困魔抗争。得法近六个月后，我就赋闲在家了。我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，除了参与全球四次整点发正念之外，每天上午、下午、晚上增加一次发正念。我保持每两天通读一遍转法轮，每通读完一遍都有收获，每次悟到更高的法理时，我都痛哭流涕。通过这样不断的学法，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困魔对我的干扰逐渐减少，有时我可以用较强的意志抵制困魔干扰。我意识到自己在师尊安排的修炼路上前进了一大步，同时也悟到得法后我没有重视看书，学法不深，进步缓慢，走了不少弯路，正念也不强，只有多看书才能提升。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你如果三件事都做了，做得很好，你就会感觉到提高，和当初自己个人学法修炼那个阶段完全不同了，就是因为这个关系。我悟到，虽然我是新得法的弟子，但是作为大法中的一个例子，正是大法跟上当前形势的变化也是我的责任。作为大法造就的生命， 我需要更加精进努力，早日承担起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。现在回头看以前潦草抄写的大法书，察觉到有很大的魔性因素，心里也懊悔当时走弯路而浪费了时间。我要牢记师尊的教导，同时悟到抄书不能取代看书。对于新学员来说，看书的遍数没有达到一定数量，对大法理解不深的情况下，还是要以通读的方式为主。做常人时，我是一名瑜伽士，专业的瑜伽修炼者。在我得法后，同修 W 早就和我表达过他的看法，即他认为瑜伽也是气功，按照不二法门的要求，我应该放弃。对于那时看书还不超过五遍的我来说，无法理解法的内涵，故在内心中无法放弃瑜伽。得法后第一个月内，我照旧去了瑜伽馆去上课，那堂课结束后身心都难受，从那之后我再没去上过瑜伽课了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我现在已完全放弃瑜伽，心里不再想它了。我悟到真正对自己的负责，就是向内找时不自欺，要放弃执着心时一下子做不到，那就慢慢看淡看清，多看书多看书多看书。当自己真正放下的时候，会感受到那份身体的轻松和内心的充盈，这样就又提升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给明慧网投稿，同修 W 给予我了很多帮助，感恩师尊给予弟子们这块净土，感恩伟大的师尊。以上是我修炼仅半年的个人体悟，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大意中从心走入修炼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5日。我今年23岁，2020年的年初放寒假坐车回家，到家没几天，不知怎么肚子疼，接着就是发烧下不了地，在床上昏睡了4天3夜，每天的状况就是喝点水然后昏睡，上厕所没力气，走路需要家人扶着才能走，不然就会仰过去。这4天我一直睡，母亲就给我放师父的讲法录音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当时只觉得自己在宇宙中一张大网上躺着，整张网忽闪忽闪着，有一种失重的感觉，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，但感觉有人在掌握着一切。现在只记得一句当时半清醒半模糊状态下的话，谁在这儿管着呢？母亲说，有师父在呢。第5天的时候，慢慢的可以下地走了。再过几天就到了中国新年，大年初二的时候知道了有中共肺炎，接着就是几十天的封城。我是坐火车跨了半个中国回的家，过后一想真是后怕。现在想来，虽然之前几年没有按照大法弟子的要求去做，但师父也一直在看护着我。等到快开学的前几天，母亲说，你学一下5套功法吧。 于是放师父教功的录像，看着电视上的师父，一瞬间好像有什么东西冲破了我的一层很厚的隔阂，一股暖流贯通全身，我泪如雨下，我觉得自己得到了很珍贵的东西，我也很懊悔，之前那么多年我都在浪费时间，而没用来学大法。从四五岁得法开始，一直走了十几年才对这法有了更深的认识。我懊悔，之前法就在我身边，而我就是不迈那临门一步，等到今天正法快要结束了才走进来。那天我哭着学完五套功法，我知道我走回来了。2022年年底，中共突然放开疫情管控，我也在这时回家，因为觉着自己是修炼人，有师父法身保护，有大法在，所以对戴口罩什么的也不以为然，认为病毒感染什么的与我无关，就这一念叫邪恶钻了空子。回到家两三天出现发烧的假象，父亲也发烧。时至中共病毒大爆发，当时全国家家庇护，街上无人，我害怕自己在路上感染了中共病毒，而且还传染给了父亲，人心一起就吃退烧药泡脚，因为知道中共病毒会致死，而且遍地白肺，所以心里充满了恐惧和自责，怕自己会死，自责自己这一回家还传染了父亲。但这同时我还是觉得自己没事，因为我是大法弟子，不会有事。在最初的慌乱过后，我就开始看大法书，看师尊的各地讲法，并向内找自己哪里有漏，最后发现是自己心性上有漏，以为修炼了就像上了保险一样，走了极端，让邪恶钻了空子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有个人手里拿着我的书，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大叫，有李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，这是破坏大法，不会保护这种人的，其实真修弟子不会这么做的。我悟到，我虽然没有这么去做，但有这种有恃无恐的走极端的心理。我心里对师父说，是弟子没做好，弟子一定改。第二天晚上身体感觉有些发冷，一量体温发烧了，我就练动功向内找，发现之前虽然找到了自己有漏的地方，但害怕死亡的心还在，担心父亲的心还在。在练功时我还想着会不会死，一瞬间我想起了师父在红衣二中的诗，怕啥，你有怕他就抓，念一正恶就垮，修炼人装着法，发正念烂鬼诈，神在世正实法。想到这些，我心里想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不管我有什么错误，只有师父能管我，我只走我师父安排的路。到练到第二套功法时，我感到浑身上下充满了能量，好像一下子冲破了什么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，我知道这一关我闯过来了。前后两天发烧的病业假象和自己的那颗害怕死亡的心被冲破了，而对父亲我请求师尊看护，随着我冲破这一切，父亲一切也好了起来，弟子叩谢师尊。现在我也在过一些心性关，觉着很难过去，在找到那颗争斗心后，持续半年多的失眠也不见了，睡觉特别容易入睡。为什么现在觉得关很难过？说白了还是自己有所懈怠， 但是我相信一定能过去，因为我有师父的法理指导修炼。虽然看不见师父，但有时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。回想起走回来时的那种激动、喜悦，弥足珍贵，我一定要勇猛精进。弟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叩拜师尊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带着光。